欢迎大家来到大师轻松读第968期，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在股市或者在投资市场里面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或是有趣的定律。那我们今天选的这本书呢，是由瑞士的银行家们，他们把他们世代奉行的一些风险报酬的准则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他们很多瑞士一或瑞士级的这些银行家他们奉行的，他们在做理财投资，他们尤其在做投机事业的时候，他们奉行的一些准则。那这些准则我们看了以后，我很少看投资理财书会从头笑到尾，为什么？我觉得写的实在太精彩了，因为他有很多的论点跟我们过去是不一样的。之所以瑞士的这些银行家们能够在世代在这个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里面有很大的成就，我觉得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The Zurich Axiom， 我们翻译成苏黎世投机定律。它有个副标题叫做瑞士银行家世代奉行的风险报酬准则。我们的这本书的作者呢，叫马克思·冈瑟。冈瑟先生呢，他是一位美国的畅销作家，他写了还蛮多书了。根据资料上，他说他出过26本书，而且很多的书呢，曾经变成经典啊。他原来是在英国出生的，11岁的时候呢，随爸爸呢移民美国。他曾经在美国很多知名的媒体，譬如像《商业周刊》，譬如像《时代》杂志服务过。那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畅销书的作家。那他呢，因为他自己的父亲呢是瑞士银行永约分行的经理，所以呢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受到他的父亲的一些有关于投资、有关于财富的一些思想或者一些哲学的影响。那这些思想跟哲学呢都反映在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呢，因为都是畅销书，很多的畅销书对后世的影响其实蛮大的。所以马克思·冈瑟先生呢，他提出了这本叫苏黎世投机定律，其实是一本我们认为是经典的。它告诉人们很多瑞士级的瑞士一的银行家们的一些秘诀。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大家对瑞士都有一些这个印象嘛，就是啊，瑞士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对不对？瑞士是一个什么手表啊，是非常昂贵的，非常这个精密的，它这个国家是很特色，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在这些背后，瑞士是全世界财富最高的国家之一。那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在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里面，一个国家成年人口的人均财富，瑞士呢是高居榜首，而且它不是今年2023年才是榜首，它是历年来都长居榜首。第二名是美国，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呢是澳大利亚，第五名是丹麦。那另外一个研究呢是这个安联集团，这是德国的一个安联保险集团了。他在2023年的时候发布的这个全球财富报告是说，人均净资产就全部的人口来算起来，刚刚讲的是成年人口，他这一份呢是所有的人的人均资产前五名，第二名就是瑞士。所以不管哪一样调查看起来，毫无疑问的瑞士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对不对？大家就应该没有问题。那瑞士人的财富呢 ,74% 是来自服务业，就来自银行啦、保险啦、旅游啦。那他们靠服务业起家，然后做到这个世界这个首富的这个位置啊，怎么做到？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重点。我们这本书啊，是把这个华尔街的一些瑞士级的这些金融家们，他们多年来的成功投资经验的一个总结，最后呢，提出了一个12个主要的定律。这个定律呢，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去选投资项目啊，投资哪一只股票，投资哪一个地区，不是。它是用一个哲学的角度，一个哲学的高度来告诉我们，投资或是投机是有哲学理念的。如果你没有这些哲学理念，你就常常会被坑，你常常会出事，你常常会出问题。所以呢，这一套定律呢，跟现在我们流行的投资建议其实是不太一样。 但是呢，很重要，它经过历史的证明，它是很有效的。虽然不一样，但人家是有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内容呢，非常值得大家来认真的来听一听，想一想。我自己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呢，曾经在股市呢服务过，我在那边待了好多年。那个时候是股市狂飙的时代，所以我对于今天讲的内容呢特别有感觉。他说呢，十二个定律，第一个定律叫做论冒险。冒险，他说忧虑这件事情啊，其实不是病，它是一种健康的象征。想不到吧？他说如果你从来不忧虑，那就表示你冒的险根本不够。人生呢，应该是一场冒险，而不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历史。财务策略也是如此，冒险会让人变得有意义，但是另外一边，冒险就意味着什么？要承担风险。华尔街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分析师叫杰洛德·罗布，这个罗布先生他说，所有的投资都是投机，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愿意承认，有的人不愿意，这很有意思吧。第二个定律是论贪婪，他说从长远来看，如果你能够克制自己的贪婪，你将会赚到更多的钱。这句话好像有一点像哦，好像有一点可以有想象空间，好像很多人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常常最后就是因为贪婪想要更多，想要更多，所以最后呢反而不一定能赚到很多的钱。所以他说尽早获利了结很重要，他千万不要等到行情啊达到了高峰才要获利了结。他说因为啊到了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难找到接盘的买家了，因为他很快就要开始翻转掉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接盘的买家就变少了。所以我们要在行情稳定走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找买家你卖出就很容易，所以千万不要过度的冒险。我们呢预期赚钱的好运它不会持续太久的，这跟我们过去的想象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我们总是想说要买低卖高，对不对？然后卖了以后呢股票继续涨，就非常的懊悔，赶快就追回来啊。这个买了以后呢股票继续跌，你就觉得哎呀这买高了，其实呢不是这样想的。你要知道不要过度贪婪，你只要赚到你想要赚的钱，有个目标你就要出场了，你就要获利了结。第三个定律叫做论希望。什么叫希望？当一个船开始下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祈祷，赶快跳船。他说业余的赌徒啊会期待或是祈祷牌局呢会对自己有利，但是专业的赌徒不是这样，他会研究当牌局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如何自保，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因为我自己虽然在股市曾经服务过，但我还是一个菜篮族。我跟你讲，我菜篮子，我就常常股票掉的时候就开始就祈祷。我有很多的朋友还去烧香拜佛啊，什么不要再跌了，不要再跌了，不会的，跌下去还是上去，其实不是那个希望，不是靠祈祷可以解决的。你要研究，要研究，要研究当时的不利的状态。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乐于接受小的损失，我们这样就可以避免大的失血。我们习惯止损。停损，那你就不太可能会遭受重大的伤害，这就是你对希望的态度。第四个定律呢叫做论预测。预测，不要相信任何能够声称说我能够预知未来的人，永远不要把经济学家、把市场顾问或者其他任何的财务顾问的话当真，他们也许偶尔会说中，但这正是他们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他们是偶尔会说中，你不一定刚好在偶尔的时候听到，所以很多不是偶尔的时间他不中的时候也许你听到，所以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就是预测是不可确定的。第五个事情呢讲规律，你绝对这个作者告诉他说你绝对不要在本来就没有秩序的地方，就胡乱混乱的地方你要找出秩序来。我常常碰到很多人常跟我讲说，哇，我现在发现了一个股市的这个看盘的规则，我可以知道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知道它会涨 还是要跌，还是要翻转，还是要上升，这个绝对不可靠。为什么？因为我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到后来时间一长以后根本就不灵光。很多的规律解释过去完全正确，但是解释未来很难有很高的正确率。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好功课，我们对待所有的投资建议都要保持应有的怀疑。别人越是声称我能够在混乱中看到规律的，你就要对这些人保持警惕，因为没有真正恒久不变适合所有状况的规律。第六个是讲灵活，好，为了要保持我们的灵活，你不要被任何阻碍我们做这个投机事务的这些事情或是理念所困。譬如说忠诚，哇，对某一件事特别忠诚，我对某一个公司特别忠诚，我对某一个股票的这个表现特别的相信啊，就守着它，你就等着它啊，我只要投资它一定每一天等着等着等着，虽然它现在投资衰退啊，让我赔钱，但是我只要坚持，它会给我丰厚的回报。这个就是那种莫名的忠诚，莫名的刚愎自用，这是妨碍你的灵活原则，这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你必须要无拘无束，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之下，我们随时准备好要在第一时间摆脱麻烦，同时随时准备好要在第一时间抓住机会。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我是坚持一定要怎么样，坚持一定要买，坚持一定要卖，没有，要灵活。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对任何的事物产生感情，我们对人有感情就已经够了，对一些这个事物，尤其是投资标的物，千万不要有感情。它感情会减损你的灵活性，会妨碍你作为一个投机者的效率。你可能因为过度的执着于某一项投机，而错过了其他很多更好的机会。所以要灵活。第七个定律叫直觉，论直觉。当我们有直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有直觉是什么啊？好事要发生了嘛，就是直觉。这个时候呢，你反而要停下来，你不要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就开始做一些认为好事要来的反应。他说我们要停下来，要仔细的检查、检视所有的相关的背景资料，并且呢，要加倍的警觉。一般来说，任何的预感，你所迫切渴望的机会，就是你将要到来的直觉，那这些直觉都不能相信。对，就说你很渴望说，哎呀，我有直觉，马上就会中奖了，马上这个乐透奖就会中了，我现在赶快去买，有一些启示。这种就是迫切渴望的机会都是不可信的，所以直觉只能做参考，千万不要相信就投下了大量的资源。第八个定律，是论宗教与神秘主义。他说上帝，创造宇宙的这大的计划中，是不太可能包括让你发财这个项目，就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是没有把你的发财，列入他的计划中的啦，所以你呢祈祷不会让你致富的。事实上如果你在祈祷的时候想着钱钱钱，反而更有可能会让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变得更贫穷。对，我们有看到很多的什么人去拜这个神佛，不都是哎呀财神爷啊拜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们真的很少看到真的有人拜财神爷最后变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富翁了。对，所以呢期待上帝或是期待任何超自然的力量的帮助，只会让你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你发财不是上帝的责任，那是自己的责任。第九个定律呢是论乐观跟悲观。乐观是指啊期待最好的结果，那另外一个叫自信。自信什么意思呢？自信跟乐观不一样啊，自信是指知道如何处理最坏的情况，乐观只是期待啊最好，自信呢是知道怎么处理最坏。 所以呢，我们如果只有单纯的乐观而已，千万别轻举妄动。你能做的就是要时时警觉，警觉我们什么呢？警觉我们自己内心的乐观倾向。你有看过很多那么过分乐观的，很多的虎头蛇尾，很多这个起头五分钟热人，就是因为刚开始的都是因为乐观，哎呀，非常开心，找到一个什么方法，找到一个什么感觉，找到一个什么机会，开始非常乐观。作者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要警觉。当我们感觉乐观的时候，要试着去判断这个好的感觉，这个乐观的感觉到底有没有事实的依据，还是只是你一时听到一些讯息的兴奋而已。第十个定律讲舆论，就是报章杂志媒体什么什么网络上面讲的一些讯息，叫做舆论。他说大部分人的观点呢，虽然不一定都是错的，但是呢，这些所谓大多数人在讲的这些观点呢，错的几率往往比对的几率来得高，所以他不是全错，但是他错的几率比较高。所以不要不加思索就跟风，哇，大家说最近这只股票特别好，大家说那个投资项目很棒，你千万不要跟。或者呢，你不要呢听了人家讲后你开始反其道而行，都不要跟风，盲目的跟，盲目的反其道而行，都是很有风险的。他说尤其跟风你更要小心，你要拿任何的钱去冒险之前，一定要先要求自己把一切都搞清楚，你才能行动。不会是因为跟着人家轰轰轰一阵风，事情都没搞清楚就去了。我年纪长，我有很多的朋友，还有我们家长辈，就常常就说，哎呀，什么左右邻舍好朋友跟你讲什么什么好棒啊，什么什么投资好棒啊，就一去，哇，钱下去，哇，通常都是悲剧收场。所以舆论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把一切都搞清楚之后你才下去，不是人云几云就可以跟从的。第十一个定律讲固执，这一段我讲，我听了以后就特别有发出这个内心的微笑，其实笑很大声啊。他说固执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讲啊，坚持不懈，对不对？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坚持不懈，绝不轻易放松，绝不轻易放手啊，坚持不懈。他说坚持不懈就像任何一种特质一样，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却有害无益。这跟我们以前所学的不一样吧。他说有的时候坚持不懈反而害你哦。他说我们可以在努力学习、努力进步跟努力致富的过程中坚持不懈，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掉到一个去坚持某一项投机事业，认为它一定会获利。我们也不要说坚持某一个投资事业的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好消息的这样的陷阱里面。所以对不同的项目，你的坚持不懈你是必须要有不同的态度。他还举了另外一个我们大家很多人在讲的定期定额投资，熟悉吧？很多人不是跟你讲说，哎呀，买 ETF 啊，要定期定额啊，买基金要定期定额啊，是长久以后什么复利效果啊，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嘿，我们的作者跟你讲，他说定期定额投资会蒙蔽你的判断，会让你呢错过其他可能更有利、更可图的机会，也会呢让你忽视定律三，就是关于何时应该跳船的建议。因为你定期定额嘛，就涨的时候你也跌，大跌的时候你也买，然后涨的时候你也买，跌的时候你也买，它就跟这个市场根本有的时候是背离的，你也不管，就在那边呆呆的买。他说这个可能会蒙蔽你的判断，所以他反而认为定期定额不一定是坚持不懈那个背后所带来的利益。第十二个定律呢，是讲论计划。那这也是很妙啊，他讲说人生啊，长远的计划啊，我们不常讲人生要有长远计划，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计划都没有啊，你这个人没有目标，你没有方向，没有使命啊，没有计划，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完蛋了。他说人生的长远计划是一种秩序的假象。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大笑，为什么？因为我从小都被人家批评说，哎，你这人生怎么计划这么混乱，你都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坚持的计划。就今天看以后突然说，哦， 秩序是一种假象。他说现实社会不存在这种东西。我有点松一口气的感觉呢。他说一个更明智的策略是要保持灵活，随时准备好应对未来的趋势。我就听到这边我才真正感觉到，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写那个事业的那个什么，比如说创业计划啦，事业的什么三年计划，那拿去做募资投资的这个计划啦。就我们写好以后呢，我的一位算是我们的一位非常在我们市场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位导师啊，一位大师，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的这一份计划大概只能维持30天的有效期。我说啊，我这写的是三年的，啊不，只有30天。我说为什么？他30天以后那个环境就变了，情况就变了，资源也变了，那个你想的东西都已经脱离不符合当时最真实的需要。当时我就觉得不相信，我今天看到这个呢才是讲真的。就因为什么？因为未来会不断的变化，所以你必须要保持灵活，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长远的稳定的计划，按照那计划去走呢？你必须要调整嘛，你必须要灵活。所以看到机会你就要抓住，看到危险你就要躲开。长期的投资者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赌徒。所以在理想上，我们每一笔的投资起码应该每三个月要重新的评估一次。同时我们要常常客观的看待，说问自己，如果今天我要做投资决策的话，我还会投资我当时选的那家公司吗？所以一直在检视我当时的决定对不对，我现在会继续吗？还是会改变？如果情况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的时候，你又看到另外一个机会的时候，你要赶快的进行调整，不要跟他像沉船一样跟他一起沉下去。就金钱而言，我们唯一需要的长远计划就是有意志的致富，有意志的致富。也意思是什么？我觉得这句话也蛮重要，就是因为致富它绝对不会是糊里糊涂的，绝对不会是没原因的，绝对不会是这个听了别人讲了什么话你就跟从的，它是有意志的。尤其是长期的致富，那更是要有意志。所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除了基本的大方向之外，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细节，这点很重要。因为唯一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持续的研究，持续的学习，跟持续的进步。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次什么特效药啦，一个方法一个策略就成功的，不会的。我们要持续的研究，持续的学习，持续的进步，持续的调整。以上的内容是出自大师轻松读第968期苏黎世投机定律，讲的是瑞士银行家们世代奉行的风险报酬准则。我是余国定，我看了，我听了，我学了，我也读了，我觉得很有用，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看一看，听一听。如果你想要更进步的资料，欢迎大家到我们大师轻松读的官网上面去寻找，那上面有很多文字的解释，会让你看得更详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